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北京在美国办孔子学院开始于2005年，如今呢，已经有100多所美国州立和私立大学开设了孔子学院。由中国政府支持和资助的孔子学院项目以及官方媒体在美国设立分台和纽约时报广场大作、国家形象广告等等，在美国被认为是北京大外宣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学者协会日前发表研究报告，对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存在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其实早在2014年，美国百名教授就联名写信呼吁美国高校抵制北京宣教入校园。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高校呢，随即关闭了一些孔子学院。那么孔子被尊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那么孔子学院在美国的运营也是由中国政府出资，美国高校呢只是提供场所和行政协助，似乎应该是一件何乐不为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美国学界和教授们会抵制呢？今天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来谈这些话题，欢迎戴博。
谢谢。
刚才说了，这个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这样一个地位似乎是没有人质疑。那么这个孔子学院到美国来是由中国政府出资的，对于美国的这个大学来说是一件何乐而不为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为什么会屡屡遭到抵制？
像你说的，这个跟孔子在美国的形象一点关系都没有。美国的离这里很近，国会图书馆早就有那个孔子和孟子的像，所以美国人肯定是尊重他。可是现在他是故意的被中央政府被操纵为一个宣传的一个工具。很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大学的教授看得比较清楚，他们反对的肯定不是有更多的美国人学习中文，这个是非常有必要，也是适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的。他们反对的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且是一个极权主义的这么一个政府，在美国的以学术自由为最重要的资本的这些机构设立一个有宣传色彩的一个机构，他们觉得这个是违背美国大学、美国教育的精神。
嗯，这的确是2014年的时候是由100多名这大学里边的教授。那么最近这几天呢，应该是就是几天前，这个美国学者协会是出台了这样的一个报告，对这个孔子学院提出了这些批评。那么可以看出来，是很多是学者教授对这个孔子学院呢是有看法的。但是呢，在美国这边，刚才我们说了有100多所这个中国在这儿办的这个孔子学院。根据我了解到，在美国许多大学里边，美国的许多大学，包括当地的这，比如说假如是州立大学，这个州政府对孔子学院是非常支持的，他们非常乐意支持。但是他们就是州政府和大学为什么对孔子学院是非常支持？
在我的经验范围内，当然我不会为所有的美国的州大学、私立大学说话，可是我是有不少那些经验的。就是因为这些大学的校长是要讨好中国，因为他们希望到中国去可以找一些别的方面的赞助商。现在他们都是非常依赖来自于中国的留学生的这些学费，对不对？尤其是本科生，他们怕如果得罪中国政府，不接受或者是取消他们的孔子学院，中国政府会想尽办法，就是再也不让这些学生到他们的大学来。这个是一个间接的，他们觉得是潜在的勒索。最起码他们怕的是这些。他们要讨好中国，是因为现在中国有钱。
嗯，说到这儿，就是你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曾经在马里兰大学，也是一所公立大学，
华大、康奈尔大学、学城大学都工作过，
都工作过。特别是在这个马里兰大学，工作的时候，你是任这个美华中心的主任。
是的。
马里兰大学有没有这个孔子学院？
全美国第一个孔子学院就是马大的，所以是比较权威的一个。可是我应该强调，马大那个校园隔壁有一个低收入者这么一个小学，低收入者的孩子都在那边上学，就因为有孔子学堂，他们从小学一年级有机会天天学习中文。我自己亲自进去过那些孔子学堂，我对孔子学院韩班很质疑，可是你一进去，你看那些孩子学习中文那个快乐，那个教育价值，这是个纯粹的好事情。所以我自己也有点自相矛盾，我觉得孔子学堂公立学校有孔子学堂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最好 大学可能是不应该让空职学员来，因为空职学员为什么进了美国的大学呢？一般来说他们的中文课就是给那个就是晚上成人教育，没有学分的。韩班是要借着美国大学的光而在那边开空职学堂，可是这个也是影响美国大学的名誉。我自己在国会国会山做了两次就是听证会的
作证
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也非常怀疑中国的宣传部、中国的教育部的这些工作。可是如果空职学堂、空职学院是设在这些社区或者公立学校、小学、初中、高中，问题就不那么大。
还有一种观点，多半呢也是中国那边有一些这个大学里边的一些教授的一些观点，就认为美国的一些教授或者一些机构抵制中国的这个孔子学院呢，是一种冷战思维的这样的一种继续，或者叫新冷战的一个思维。那实际上，如果你来观察这个孔子学院在美国所做的这些事情，无非就是教了教中文，教了教美国人打打太极拳，弹弹古筝等等，其实呢也没有真正的达到北京所希望的那个所谓的大外宣的那一个目的。
所以我也觉得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因为他们的文化项目都是特别肤浅而且有一点幼稚的。可是说这个冷战思维，其实国内的人说冷战思维，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指什么而言的，这个口头禅我觉得是没用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好像是孔子说了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是允许中国政府在全美国所有的地方办这个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可是中国反而不允许美国政府在中国开很多美国的文化和教育中心。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虚伪，在这个方面中国政府是占了一个便宜，是钻空子的。所以中国不允许美国在中国教英文有美国文化的这些课程，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冷战思维。可是我觉得更好是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把这个非常不清楚的冷战思维这个说法扔出去。
戴博，我也知道你在中国的高等学校里边也工作了好多年，在南京大学工作了至少我没说错有6年之久。那么这些孔子学院实际上也都是中国的教育部所谓汉办委托各个大学在美国的学校办的。那么比如像你曾经工作过的南京大学也在海外也是办了这个孔子学院，
有几个。
对，在中国有一些对汉办和孔子学院的一些批评，就认为这个教育部这个汉办的这个项目成了一些中国的高等学校的一些人去这种去驻外镀金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而且呢也在这个另选这个孔子学院院长的时候也滋生了一些腐败。那么也甚至被批评为是中国政府对外撒钱的所做的这样的一件傻事儿，你是怎么看的？
有关腐败还是不腐败，这是中国国内的事儿。我觉得美国人应该担心的是他们派来的这些所谓的教育家和老师，他们的教学方法和质量好不好。在美国更普遍的那个批评不是这个腐败的问题，就是说他们所用的课本、他们的教材、他们的教学方法根本不适合美国的，甚至很糟糕的。我的大儿子、我二儿子他们都是在一个有孔子学堂的那个学校读中文的、学中文的。我一边来讲我是感谢孔子学堂，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钱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学习在他们的高中学校。同时的话，那些派来的老师的质量特别的低，是全学校那些学生们最讨厌的老师，所以这个也有质量问题。这个问题是取决于腐败，这个我不敢说。
再来说这个孔子啊，实际上在中国的这个近现代历史当中啊，特别是以这个左派以这个中共为代表的，在这个五四运动当中就提出来要砸烂孔家店。那么直到这个中共在文革的后期的时候还提出过一个运动叫批林批孔。所以说呢，实际上在中国在近现代历史当中一直是去孔子化的，但实际上现在呢又把这个孔子学院作为一种招牌到美国到世界各地来办，实际上正是违背了孔夫子他老人家说的一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你自己都不喜欢的东西要拿到别的地方去让别人来接受，就被批评为是居心叵测。 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他们决定那个孔子的像应该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孔子长得什么样的。我们所有的那些雕塑或者那些画是孔子就是去世以后的几百年后的，都是经过那些画家或者雕塑家的那个想象力而画的。而且有人说他原来长得跟个丑八怪似的，马就什么的，可是现在他们选了一个像圣诞老人胖乎乎的很慈善的这么一个人，其实他们也无所谓真正的孔子是什么样的。这个是中国梦，中国的公共外交的一部分，跟孔子的思想、孔子的哲学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最近给塑造的一个新的宣传的工具而已。
美国高校愿意接受这个孔子学院的这个原因呢，无非就是两个原因，两个背景。一个是就是美国要强调是这个学术自由，那么你这个中国的学术交流这是可以的，再说呢也是北京出拳。但是呢一旦这个孔子学院试图就是说对在这边的这个教学当中对一些比如说一些教员提出一些限制，比如说不准讨论西藏问题，不准讨论什么台湾问题等等等等，甚至一些中国的留学生比如说抵制一些学校的，比如说邀请一些中国不喜欢的人，达赖喇嘛比如说来参加毕业演讲，这样的一些做法，那是不是就是说最北京的这样的影响力实际上也成功了呢？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成功的。像我说的，这个是一个间接的勒索，因为如果每一年那个汉班都给你那么多钱，你很可能会自我审查，你就会可以请那个达赖喇嘛来，或者是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然后根本不去问某一些教授，我们应该不应该请他来，就是校长或者这些人觉得，哎呦。就是省的一个麻烦吧，我们这样做那个中国大使馆、中国领事馆会找我的，他们毕竟是我们的伙伴，这个所谓的伙伴关系有时候也是会变为一种勒索。所以最害怕的不是中国汉办或者那个教育部直接的限制或者是生产美国大学，说美国的大学、美国的高校、美国的出版商、美国的好莱坞自我审查为了金钱是最危险不过的。
好的，谢谢戴博。好，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